实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是一位使人得安慰的神，又是常医治我们一切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罪恶的神。主啊，今天早晨我再求你在这里为着我们的需要和问题，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灵里面向我们说话。主，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只有你是那位医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建立，你是那位建立神儿女，使他们在基督里面生根立基。主，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让你早晨这一点点时间，你吸引我们的心来看见耶稣基督奇妙的工作。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你。在我们服侍的这些有限的年日里面，我有时候遇见一些情形是远远超过我个人的经验和能力，也超过我自己生活形态的。好比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姊妹，新得救的一个姊妹，她到我家里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一个美国女孩子，她也是跟一些人一起来我家里谈，后来我问起她的职业，她是一个 truck driver， 女孩子做 truck driver。 我就问她，你这样子，她也没有结婚，我说你这样子你有家庭生活吗？你这样子你能够维持正常教会的聚会这些情景吗？当然答案都是否定的。我就有点明白，有些人他们选择，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就有些明白，有些人选择一个生活的方式，其实有一些情形来讲，它是一种逃避。我遇见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在香港侍奉，叫做 Miss Pollinger， 她写过一两本书，有一本书叫做 Chasing the Dragon。 这个 Chasing， 什么叫 Chasing the Dragon 呢？ Dragon 好像向来代表着中国人的这个名字。他讲 Chasing the Dragon， 其实啊，这个吸鸦片的人，抽这些用一些麻药的人就知道，这个鸦片烧起来的时候一条龙出来，你就把它吸进去，是一个 Chasing the Dragon。 那么他在一些吸毒的人中间，在香港施工，一个英国姊妹，香港施工。所以他那里遇见许多都是没有家庭的人，无家可归， or either by voluntarily leaving the house or being kicked out by the family。很多的人家不是他们的享受，家是他们痛苦的记号。所以今天的问题，今天救恩的结果，神为人设立家庭的制度。昨天我和一些弟兄姊妹们谈，我们所要谈稍微提到讲的范围，其实我里面的感觉是说，如果正面的对家庭的生活，对夫妻中间的关系，儿女中间的养成长成的过程，和他生养的这一些观念，怎么样教导儿女，而不是 overprotective 或者 overpossessive， 这些是我所想讲的问题。那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跟我提他们个人对家庭这方面他们的感觉，有些讲到兄弟中间的问题，所以我就也许我们讲的范围就不是完全在如何克服这个忧郁， how to overcome depression， 不完全限制在这个题目里面。虽然当初我讲的时候，我的了解我知道的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得好，它变成很多的 source of depression， 是叫我们忧郁，是叫我们不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生活在家庭的，在家庭里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上学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做事或者是怎么样，正常情形八个钟头一天差不多了，那么剩下应该有休闲的活动，如果他扣掉一点 social activity， 他回到家里至少有四五个钟头，甚至长的话有六个钟头，家里的人应当是非常温暖的在一起。但是有些时候家庭生活虽然人在家里没有中间彼此的沟通，没有家庭中间正常的关系，这都是导致一个家里面失去欢乐，失去温暖，失去吸引力的原因。一个正常的家庭应当是因为主耶稣这个圣经里以赛亚说是孤独的有家，家不仅是一个基本的人的需要，并且可以保护帮助那些没有家的人。有些人没有家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丧失他的配偶或者他失去他的父母，家庭应该有一个 extension 的这个作用，能够使人觉得被接纳温暖这些情景。所以在社会的结构里面，在social concern 里面，家向来是一个工作的重点。 你看 social welfare 这些人做的事情，都是希望在那些低收入人中间使他们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家。所以通常来讲，家有一定的观念，而这个观念从西方的文化来讲跟东方的文化来讲有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中间的差异不是很大。也许中国人比较有一种大家庭的观念 extended family， 这是跟农业社会经济的结构有关系。其实美国从农业社会完全脱离进入这个工业社会也不过是几十年一百年的事情。你去看他们美国建国的时候，那些移民的 settler， 那些殖民往西移岸往加州去那些人，他们也是大的家庭，家里面向来有祖母，祖母从来不分开住的，祖母、父母亲、儿女、小孩子，这常常在祖母的怀里面听故事，甚至有些时候接受属灵的教育。所以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一开始就是小家庭制度，不是的，这是因为社会的结构。而他们开始立法有了社会安全制度以后，他们退休的年日是比如说65岁，而这些退休之后他收入的条件使他一方面使他足够在外面独立的生活，而且儿女离巢以后回来的可能性，美国地方幅员广大，人的活动力范围就大了，就出去了。等到这些制度过分推的结果，推崇的结果变成一些情形，就是老年人变成一个 social problem 以后，最近在加州他们开始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也许应该把健康的老年人再想法把他们让孩子们让孙女孙儿孙女可以回到家庭里面来，让使他们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他们可以帮助这些家里的需要，现在这个收入不像以前那么丰裕了，有些时候父母亲两人工作，孩子家里没有需要两人工作，家里没有人，那么祖父母应该是帮助这个缺，所以三代同堂的观念又逐渐回头。圣经里面的观念我们很清楚看见，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教导那个独居无靠的寡妇应当儿女或者孙儿孙女学的报答亲恩，这些事情就证明说家庭的结构不应当只是两代。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情形，很多的时候中国人家庭观念好像在这里两代三代在一起的时候有相当的根据，所以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慢慢它的好处也显明出来。可是两代三代中间的问题，除了经济的效益实际的关系之外，有很多是思想上的问题，有很多是教育中间的问题，很多是沟通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变成家里的人口增加以后中间的关系摩擦又增加了。所以在美国尤其是中国的家庭，从台湾从香港从大陆上面把父母亲接来美国住以后，到底是应当接受美国的这个制度，我说的制度是短期眼前看见的这个老人公寓这种制度，还是应当有中国老观念父母亲应当跟儿女住，或者是三代同堂，哪一个是最好的？这就产生了一些争论。而且我也看见很不幸的，有些父母亲来到这里以后不能适应，他们说不能适应，第一个客气话，保护他的儿女，实在是受不了他的儿女，所以回去了。有这样情形，他们说的不能适应，不是不能吃美国的菜，你不喜欢吃美国菜，有中国菜绝对没有问题。你说不能适应美国生活，那不认识英文，不听这个不能看电视，中国电视多得很。所以他们不能适应是不能适应他们儿女。怎么不能适应？问题很多，有一个是寂寞空虚，有些时候是因为儿女们中间的观念改变了，所以家庭相处的需要越来越对于家庭的稳定性有一个真实的需要。那我们先看家庭的结构是怎么来的。当然头一件事情，家庭的结构在圣经里面，当亚当和夏娃结合的时候，主就说了一句话，神说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稀奇的话，你们没有觉得很稀奇吗？亚当也没有父母，夏娃也没有父母，那么主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谁的父母呢？一个人都没有父母。当然你可以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离开了神，但是我想神这句话不是指的亚当，而是指的婚姻的制度。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变成一个，这个绝对不是光是指的身体的问题，不是指的 physical 这个 joint together，而是指着两个人的心灵，两个人的思想，两个人的意念，两个人的方向，两个人的目的都要是一个才可以。 那你知道两个变成一个是非常难的事情，两个变成一个是最大最大的十字架，你要把两个木头钉在一起，就十字架两块木头钉在一起，对不对？你要把两个一男一女把它婚姻结合以后变成一个人，很难很难。这里多少已经结婚了，大部分结婚很好。那么你知道当初结婚以前彼此相爱的时候，看见对方许许多多的缺点啊，好像都没有关系，看见很多优点，很喜欢啊，又漂亮啊，这个又女孩子看男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又漂亮又会讲话啊，这个好处很多。等他结了婚一看，怎么他花这么多时间打扮的，话怎么那么多，我回来休息就他会话讲不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里面的想法就改变了。我不晓得，有人说 Amen 啊，不晓得为什么。这些问题呢，实在来讲，神借着这一个家庭的制度，要是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是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舍己的过程，许许多多接纳的过程。接纳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跟我不一样，不只是指的夫妻的关系，人和人中间也需要接纳。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讲的接纳，十六章又讲接纳啊，十四章讲接纳，不要辩论信心软弱的，但是要接纳。讲到在属灵的操练上面不同，讲到基督已经接纳了他们，你必须接纳，就是讲到因为救恩的缘故接纳，夫妻中间接纳，因为神的命令我们要成为一个，那就是所有的一切学习。一个人如果在家里面能够学会彼此的接纳跟彼此的协调合一，这个结果叫他在生命上面有改变。昨天我们讲神借着十字架要改变我们生命性情，你知道吧？这个十字架哪里来的呢？一个是从教会里面来的，一个从家庭里面来的。因为只有你跟最亲近人在一起，躲也躲不掉，让也让不开，天天眼睛碰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的，你必须，而且你不得不学。十字架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彼此不一样。有一天我们的 Lawrence 那里跟弟兄姊妹就谈起这个问题，很多人看法不一样的，那么一起在这里怎么能和谐呢？那就是要明白神不是看我们哪个人本事大，而是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接纳对方，欣赏对方，而且让因为接纳的缘故每一个人的能力和优点能够显明出来。接纳也是彼此的保护，因为可以遮盖我们的软弱。所以夫妻里面的条件，从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看，就变成一个彼此接纳的一个实行的条件。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每一次讲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知道结婚的办理结婚当中有一项是要教堂的婚礼一天牧师讲道啊。那么牧师讲道呢，你可以从创世纪第二章讲啊，第三亚当夏娃，你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夫妻彼此相爱，你讲哥罗西讲没有道可讲的，讲到后来都一样了，就是麻烦。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为着弟兄姊妹婚姻准备的时候，常常我以弗所书的话呢不晓得讲多少次，但是好像当时在结婚以前听进去了，结婚以后忘光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真理的接受，如果没有在实行上面的话，不了解什么叫丈夫爱妻子，100个人100个不同的答案。什么叫丈夫爱妻子，你跟丈夫一起谈是一套，妻子的要求是另外一套啊。丈夫爱妻子就是说我给他温饱，他不用在家里做事，我可以赚钱养活，将来有几个孩子可以又白又胖，男孩子又是又调皮又可爱，女孩子又听话又漂亮，这些事情是男人对于家里的感觉。等到你问妻子说，妻子说我所盼望的家庭是我希望我的丈夫对我有这样表现，生日时候最好买点花，不一样的。你去问问看夫妻两个人对于爱的条件和要求跟表现多半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家庭的问题中间很多时候，我说的是表面的事情啊，就是讲小小的小动作，就是能够加分的地方啊，也能够扣分的地方啊。 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很简单的看出夫妻不一样，神造人男女基本的需要不一样。所以在家庭里面能够夫妻相处，慢慢的产生完全彼此相投，越来越相爱，这种情形是对一个人格成长的一种 total development。 从前有一个人讲话，大概是西方有一个人讲，他一个男人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完全的男人，也是 a complete man。 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得女性的需要，他没有结婚的时候，他没有在家庭生活里面，他不懂得怎么样照顾妻子。所以这些情形我所讲的就是说，今天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这样，从前中国人是大男人主义啊，这个生活中心是不仅是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男人为中心，这个社会的结构都是接纳的，所以这是一种心态。等到慢慢的发现，才慢慢发现以后很多的问题，从这些男性大男人主义里面发生很多上的一些情形，人格的影响，对于儿女的教育观念，都从这里今天在社会上不能接受了，不能适应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台湾一些年轻一辈中间受的影响，受了现代音乐潮流的影响，受了这些享乐主义的影响，他们对于家庭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你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可能对家庭的观念，因为我不是那样熟悉，比较还保守一点，没有那么快的受冲击受激荡。可是从台湾来的，我看见他们对于家庭的观念已经不一样，对于一个理想的伴侣的盼望已经不一样。那我说这个话呢，就是说时代虽然改变，但是神给我们一些基本相处之道，无论从东西的文化时代的面前来看，神给我们一些基本不改变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基督徒应当知道，而且应当在这里面发现神给我们的满足。我不是在这里讲一个家庭里面丈夫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子，这个太琐碎，而且不能够一概而论。有一个原则，就是两个人必须有共同的认识，必须有共同的 commitment， 必须有共同的要求。我比如讲一件事情 commitment 方面，今天一个问题就是说薪水带的分配，财务的分配，这些问题。那我有意见，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了，他们夫妻啊，我问他们，他说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弟兄，我们家里的很分工合作，权力分配很简单啊，凡是不大重要的事情，家里事情呢，不大重要的事情我太太就管，重要的事情都是我决定，这很好。我一听吓了一跳，这个太太怎么受得了呢？后来他说，你看啊，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要不要打伊拉克，这是我该决定的事情。他说现在银行利息应该调升多少，这是我决定的事情。那我就知道他是开玩笑的了。但是你知道吧，到底什么人该决定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大有不一样，个性不同，所以家庭的生活没有一定的对或者错。所以千万不要管别人家庭，他们夫妻彼此中间三十七十很好，他们认为彼此的事情非常好。你一看这个太太太凶霸了，没有道理，这个太太先生很喜欢这样太太，很难讲，不一定。但是两个人必须了解，如果没有彼此的认识的话，会出问题。所以这些事情我在说，不是能够这里讲的是一定的标准，把家里都整齐切合，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 jigsaw puzzle 是不一样的配合的，不是方方正正两个拼在一起就是一片，刚好这个葫芦对弯钩正好。你不能够要求每个家庭的制度都一样，这是为什么？神造人不一样，所需要的配偶也是神所给的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在你的配偶的身上，你看见神给你的管制和神给你的权利，这些情形你就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对家里的情形不负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对方。家里若是出了问题，夫妻俩不能同心，有争吵的现象，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一定两个人都有问题。就是你说我的先生太凶霸，也是你让他让出来的啊，我讲的是不合理的啊，你就懂我的意思。就是你说你现在我的丈夫现在这么凶霸，越来越不行，那是你容忍他，你一直让他，你没有负起责任来。你应该告诉他说， 哪些事情在我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你如果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当中沟通有困难了。你不要等到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你才说分手算了，不是这样。在还没有到那种情形前，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你自己的 comfort zone， 什么是他的 comfort zone。 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就要 comfort 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彼此一直要把对方挤到对方反应反抗的时候才肯罢休，讲话的时候都没有好好讲的，讲到后来都是说我要这样做你说好不好，我这样说你听见没有，我一定要这样做你知不知道，你做就做吧。这个两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谈到一个地方说我这样做我觉得不错你看怎么样，他没有反应，那不一定要把他推到墙角去啊，对不对？我不讲细节的，但是你知道这个 pattern， 家里谈话的 pattern 啊，夫妻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是口头的 communication 的问题，谈话的问题。假如你发现谈话有困难，我告诉你有一个，你一定要找出其他谈话的补救方法。比如说有些人夫妻俩不能见面谈话，就这样摩擦太大，我就劝他们每天打上班的时候。中午coffee break 或吃中饭打个电话，哎，他们俩电话里讲话的甜甜蜜蜜，很奇怪。You never know。很多人打电话像打电报一样，一二三四五讲完了以后，挂掉了，这是电报式电话。可是有些人用电话来谈情说爱，很好。哎，他的长处是在不见面的时候闭起眼睛来说，回想甜蜜的时候，这个感情就从里面产生了，所以他讲话很甜蜜。那你就多用电话。一天一个电话或者两个电话，只要公司不反对就可以打两个电话，不要打太长。但是打得有点不舍得，还觉得想，哎呀 darling I have to go 啊，这个非走不可了，你时间不够了。你知道人跟人谈话的 pattern 也不一样，有些人一定要面对面谈的，他电话里不会讲啊，我约你到哪里见面，在咖啡馆里面两人讲话，对着面看着有反应讲话很好。所以我说这个情绪就是说，连 communication这些事情也是个人的 pattern 一定要 develop。 我是很赞成每一个人家庭的关系是夫妻中间的 secret， 而这个 secret 是两个人完全知道的那个 pattern。 这些情形对于家庭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你不要以为你结了婚以后你就有家庭了，你是刚刚开始来建立这个家庭。我对于弟兄姊妹们一个最大的劝告就是说，如果你从前一个礼拜约会两次，在你结婚以前约会两次，你结婚以后应该有一段时间至少心情上是觉得我们今天又约会了。 You have to cultivate your home, you have to cultivate your relationship。 你需要建立夫妻中间的关系，越来越增加你的感情，两个人彼此的认识，同心的方向，在这些在 dating 的过程中间做了一些决定，让每一件事情做的时候是出于建立两个人彼此的关系。所以买房子是个大的 stress， 夫妻结了婚要买房子，我看见好多夫妻为了买房子吵架，刚刚结婚没多久，一年之后从前住的 apartment 马马虎虎住，现在开始买房子的那个丈夫跟妻子意见就来了，很快做了决定买了房子，结果两人吵架吵得不得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买房的事情当做你们这个恋爱过程中一个发现，慢慢你们在恋爱过程中间才买房子出去 date 一样吗？我的意思不是一定要怎么样 pattern， 而是说很多事情你可以两种不同处理方法。家庭的关系需要时间 cultivate， You have to spend your time to love your wife or love your husband， 尤其是还没有孩子的时候，这方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以色列人神的规定里面，刚刚结婚一年之内不要你当兵的，你可以陪着你所娶的妻在家里欢喜快乐。我太太说好极了，我要做以色列人了。结了婚以后这一年先生不许去当兵，要在家里陪太太。为什么？神知道两个人刚刚结婚要变成一个的时候，那当中很多的事情需要 develop， 慢慢的 develop。 Take your timeHome is for you to enjoy。 对，你知道吧，有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意思就是说经济的压力太重。但是我也看见过两个人共同建立家庭，从没有 一点点拼手抵足慢慢建立的时候，他们爱心的基础都在这里。所以你要晓得，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人的情形。你对于婚姻的看法是什么？你对于家庭的看法是什么？你对于儿女教育的看法是什么？你对于妇女工作的看法是什么？我不晓得，结婚以前有没有谈过？我是没有。等到后来发现，啊，除了有过一件，我太太跟我讲，她要做事，我说 OK 可以，你做事还不好吗？我没想怎么不好，啊，后来才发现太太做事有很多的麻烦。OK， 那么以后当然我太太现在跟我同心侍奉主，我们孩子都大了，这个当中的危机算是过去，不过当初是有一个危机，各方面的情景，所以很多时候在你结婚以前你没有想到，而且没有谈到的，都需要你有时间慢慢的来沟通。这样子你基本家庭的关系稳定了以后，你给你的儿女一个非常安全的感觉。现在我就要从这里跨一步讲到儿女的关系。我不想我没有 cover 到家庭这些问题，我是很 straightforward， 而且也没有办法讲所有家庭问题，不过我所提的不晓得对大家有没有一点帮助。家庭的基础稳固了，底下很多的问题好办。你给你的儿女预备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我问过我的孩子，他在学校里面，他们在学校里面，你知道美国家庭啊都是很多单亲家庭。我这个老二很有意思，他很直，他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刚刚上学，发现他的学校里面很多孩子都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他有一天跑来问我，爸爸你们哪天离婚啊？六七岁 When I get divorced？我去找你吧。是啊，我的父母亲某某人，我同学某某人只有一个父亲，某某人只有一个母亲，他们的基因。我说你真是，哎，我说六七岁我怎么跟他讲呢？我说嗯，他们只有一个父母亲是吧？说是啊。我说他们爸爸很爱他或者妈妈很爱他。对呀、啊、你想想看，你两个又有父亲又有母亲多好啊，我们都爱你啊。等他大一点的时候他才跟我讲，他爸爸妈妈你知道不知道我最害怕一件是什么？害怕你们俩吵架，因为一吵就要离婚，太有一吵就要离婚的啊。所以你知道，给孩子们预备一个安全感，在他家庭里面，不是说我们给他很多吃的东西啊，很多玩具啊，很多钱财啊，不是，是一个 stability， 他所看见的家是一个稳定的东西，他所看见的家庭是一个父母亲在这里彼此相爱的东西，给他里面产生稳安全感。这个比你用钱用好的东西啊，单独的房间啊，满屋的礼物，好多的零用钱，比这个好得多。孩子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孩子们需要你和你所代表的家庭。所以这一开始夫妻的关系稳定，对于儿女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好处。孩子的问题，现在计划生育，很多的家庭在计划生育的这个好处底下，但是问题就是说，很多人的计划生育是受很多外面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两人现在读书没有钱，不敢生孩子，很多人的人是觉得说，因为基本的原因是钱，好像觉得钱不够，很多的原因等到这个两个人钱多了以后，预备生孩子以后，这个太太说我已经过了30了，我是高龄产妇，又是第一胎，很多 complication 都是产生。所以若是有人问到计划家庭这个问题，就不能够光被钱所支配，你要考虑双方父母的年龄，你要考虑自己的年龄，你要考虑很多的问题，这些情景，考虑生理的状态，不一样的。但是计划生育的好处是在于父母亲有相当的准备。我不是说没有计划生育 by accident 生下来父母一定就不行，多半手忙脚乱一点，而且婚姻的这个稳定，两个人婚姻还没有 develop 很 strong 的时候，立刻生孩子有时会产生这些两个人的问题。我自己 not by choice 是结婚5年才生孩子，我觉得太迟了，最好结婚2-3年就生。那么有些时候因为你一直用 这个节育的手段会影响生理的情形，到后来不生了，有这样情形。好了，你赶快用其他药物，一下子这个像双胞胎、四胞胎、五胞胎，这药物的关系，就这些当中有很多的考虑。等到生了孩子，孩子生下来的教养，今天很多人相信 Dr. Spock 对于孩子采取非常放任的教育制度，在我看来是一个大的错误。圣经里面的方法不是放任，圣经里面是培养，不是放任。圣经里面方式是有权威，但是给他机会 let him grow， 但是你必须用权威来保护。我就讲一件事情，为什么需要父母的权威？你走到一个没有这个栏杆的地方，高楼你什么感觉啊？脚软了啊，膝盖软了，对不对？假如有个栏杆，你靠在栏杆上，你就很安全，对不对？一样高，而且老实讲，一不小心还是可以从栏杆上掉下去。可是你有一个 security， 孩子们需要你给他画一个 boundary， 你只可以到这里为止，再过去就是逾分了，你要受责罚。这一个 message 传给他的时候，使他觉得有安全感。security 从这里来的 ，authority 就是 security。当我们活在 authority 的时候，我们里面有 freedom。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你在公路上开车，你只要在时速限制以下，你不用怕警察从你旁边经过。但是如果你过了时间，过了时限呢，警察来说你当心了，哦，马上等着跳起来 slow down。 有一次才妙了，我们一个同学，我那时候在纽约读书，他在 Kansas， 他开很长路回家去，他告诉一件好笑的事情。他说他晚上开车很寂寞，他开车开得很好，一个美国同学。他说我就玩一个游戏，半夜开车，前面有车的时候我就算好，他是我的同学嘛，也是读物理，他说我算大概估计他多少速度，我估计多少速度，他是做数学游戏，他就说我现在如果大概距离多少，就是他开车的训练呢，我估计如果我开什么时速我就可以超过他。诶，他是学物理的，这个头脑就这样，他就算看速度，一步一步超过，一步超，超得好开心啊，好开心，超，一步车超，开75，开80，开85，一路走走，走到正好走到前面，快超过了，一看是个警车，赶快刹车。你在纽约州的规定，警车如果不是从你后面追上的话，他不能给你推荐。因为他没有办法监视看你开车开多快，就他一路追着都快要超过，一看是个警车，我马上停下来。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活在这个 authority 范围之内的时候，我们有相当的 freedom。 所以你的儿女需要知道你的 authority， 什么是你给他限的规矩。那管教儿女真不容易。我看见有一对夫妇，40岁才生孩子，小鸡要打了，要打了，永远不打。要打了，轻轻抹灰一下。你说这个打到底有用没有用？那个孩子皮得不得了，就看着他，要打了，他不理，要打了不理，照样爬，做危险的事情，从楼梯上跌下来。因为没有给他真实的 boundary， 而你给他 boundary 不一定要打得很凶，但是一定要说我说的话算数。这一个对于孩子个性的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很多父母不了解，他们认为啊，这是美国的，这个我们从前打骂的教育已经过去了。不是，不要打骂，但是你要给他 authority， 要知道这是你给他的保护。一个没有 authority 的孩子不能够觉得父母对他的 protection， 不能觉得父母对他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有一个姊妹也是，他因为他的先生是在餐馆里做工的，所以他就一个人照顾孩子，很不容易。他一个两个孩子，那个两个孩子天常常哭，常常哭。我在旁边观察的结果，因为他们没有性格。到什么程度呢？他在教会里面来看见我们的讲道，他就会过去要拿抓了麦克风，他也要讲道。然后妈妈说不要了，笑嘻嘻对他讲，不许拿呀 Gloria 不许拿呀，笑嘻嘻的。你说这个小孩子是Can she take her seriously? 他一面说不要拿，一面 encourage 他，一面跟我说他唱歌唱得很好啊， 跟我讲哈，他说高二也不要拿，因为说那周牧师他唱歌唱得很好，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 boundary， 什么样的 authority， 什么样的 protection。 所以我看看我摇摇头，我走了，我说你这样不敢支持我没有办法，他的孩子我不能管教，神没有叫我去管教别人的孩子，没有叫我说替他设立 boundary， 这是父母亲的事情，不是牧师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从一些 problem child behavior 里面你发现共同的原则，因为他们没有 authority， 他们没有一个 covering。 到后来什么严重程度呢？有一姊妹跟我讲，她结婚，她的丈夫，她的先生first marriage 有一个孩子给她，她说这个孩子我好难管，也不是我亲生的，我打她我骂她也不容易，别人说我是后娘，而我实在来讲我很爱她，我不知道怎么管她。好了，这个他结婚的时候孩子已经几岁了，好了，以后慢慢孩子长大到 teenager 了，到 teenager 了，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要 rebellion， 他不懂了，他离家出，他说他要 freedom， 他说你不是我的母亲，我要做我自己做的事。这个父亲气得要命，把他痛打一顿，打也没用，他已经决定要走了，他来找我怎么办？我说姊妹，这个问题当初形成的时候，你应该跟你的先生两人在一起很清楚的，孩子稍微懂事一点，跟他好好讲清楚，不要管后娘不后娘的，要设立家里面的 rule。 是不错，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在襁褓中间抱他爱他喂他奶这些 experience， 所以他对你有一个距离上的生疏，但是你还是仍然是供应他照顾他有十几年了，一个正常的情形，你们中间有沟通，不能没有沟通。而你在正常的沟通里面，你应该还是为他设立帮助。说现在情形 ，OK， 我说我可以跟他谈谈，因为这个孩子也是我带他受浸的，我就跟他谈，我说 Michael， 你的问题是什么？他讲他的问题，我听的其实都差不多。他说他想要过一个独立的生活，十七岁的孩子都要过独立生活。怎样怎样怎样，想讲很多。我说好，我跟你分析。我说我不是不许你过独立生活，你现在刚刚高中毕业啊。他妈妈他爸爸后来气了，他说你一到十八岁我就把你踢出去、啊、爸爸讲实在气得不得了，所以把他踢出去。好了，十八岁生日快到了，十七岁半，十七岁三个月，十七岁三个月，十七岁半，十七岁九个月，好了，马上十八岁了，爸爸讲的话要算数啊。这个儿子也是爸爸，如果你这很厉害的，如果到了十八岁你不让我出去，是你没有信用，你怪不得我。他把责任放在父亲身上，父亲有点后悔，但是实在是很气他，又要把他赶走，又怕他不能生活，很矛盾。在餐馆里面就谈这个问题，一边吃饭一边谈。我说弟兄，我看你最好把他放走，我分析所有一切的难处，你现在必须把他放走。他说那他不能生活，我知道。我说你可以跟他谈几个条件，你需要车子，我可以基本上供应你一个旧车子，我给你买。我说不，他有钱了，好，那他自己去买，我给他一个 Toyota， 他不要，他要买 BMW， OK， 让他买 BMW， 他也知道新车买不起，买旧的 BMW 可以自己买。那你怎么生活呢？自己打工。一步步提的安排，这个父亲也是开始忧愁，很忧愁，一步步打，不要读大学，安排去哪里，跟他介绍去哪里做事做学徒。好 ，Michael 找来，我说父亲现在这样安排，你满意吗？你身上有点钱，你现在你要独立生活了。我说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开银行开户头？他说不知道。他说好，我教你怎么开银行户头。出去独立的成人看待，他十八岁了，而且因为以往的家庭的问题，他实在要出去。他出去，房子怎么租？我说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他们给你做事赚多少钱？他多少钱？我说你车子要多少钱？多少钱？我说你能够租多少钱房子？我能租200块的房子。哪里去加州哪里去找200块钱房子住啊？我说好，那你只有到人家家里去住，找一间房间去住。再后来找不到。我说你跟回去跟你父亲讲怎么办， 结果很多很多事情一步步处理，一步步处理。他在外面做了一年多，他有一天来找我，啊，他的母亲来找我，他的妈妈来找我，他说：“周弟兄，我们 Michael 要找你讲话。”我说：“他是不是想回家？”他说：“对。”我说：“好，我们再谈。”这个孩子很有意思啊，他刚开始回家的时候，他说：“妈妈，我外面租房子，租不到，我200块钱给你，你给我租房子好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对于孩子 ，you need to give room, give him room to grow, 让他自己慢慢的发现，生活不是一个他所想象能够那么自由的事情。他觉得我18岁了，我高中 obligation 已经读书读完了，我不要读大学，我可以做我一切要做的事情。他很聪明，这个小孩很聪明，但是他发现生活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时候你再给他引导，他就非常能够接受。好了，现在一面半工半读，一面回到大学读书去了。他发现从前父母亲给他的命令，要他读大学是有道理的。那么那一两年中间呢，他也过了不少 party， 他也参加了很他你在高中的时候，他说他一想我毕业以后 party every night， 他的想象是这样。他觉得这个我18岁以后你管不着我，我又有车子 party every night。真的是他这样想，你在他那样情形中，你很难跟他讲你不对。他说我找到工作了，人家给我1000块你一个月，哦，了不起了，你以为。所以这些事情就看，关于管教儿女这件事情上面，每一个阶段都有机会，就是你的儿女有问题了，在问题中你还是机会，还是机会。而且因为我们的态度，做父母不是 possessive， 一定要他怎么样，不是 authoritative。一定强迫他做什么事情，你是为了他的 benefit， 你帮助他让他慢慢成长成为有用的人，在社会上面在教会上成为有用的人。那这些的经验叫我看见，今天我们管教儿女最重要的态度是替他想，这个替他想是把我们的经验给他，让他能够从这些事情里面学习，他不一定要学的。我太太有一段时间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因为孩子们每个年轻人到这个17、18岁，12、13岁 teenager 都经过这 rebellious 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其实最需要父母的时候，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就是反对那个要帮助他的人。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反对神的时候，常常最需要神帮助的时候。那好了，我的女儿，我太太就说，还有4年我的责任就了了。他说什么？妈妈什么意思？他等到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们就不在家里，反正我的责任已了。你知道那孩子不讲话，立刻不讲话，他低着头在想，4年我看看能不能再忍受4年，不过如果忍受4年以后，我就不在家里了，这个前面问题也很麻烦。他比较想的多一点，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么莽撞。他想，他有一段时间很严肃地问我太太，妈妈，是不是真的18岁你要把我们踢走啊？我太太就想了会，她说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走我一定让你走，如果你不要走 you're welcome stay。 我跟你说，年轻人在这些挣扎的中间，他们很需要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handle 自己里面的 frustration。 他们受了许多层面的冲突，教会、家庭、学校、朋友、社会，各式各样，各式各样。你知道，我这两个女孩子读书还不错，可是有一个我在想，大学校对大的学校对她有好处，还是小的学校对她有好处，都是他们所不能知道的问题。父母亲想的范围常常是超过他们所知道的，而有些时候他们能接受，有时不能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样跟儿女中间有个很好的 communication channel， 这也是一个技巧，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我太太就是跟他们有个 code 等到他们的谈话稍微太过分了，他就说 Margaret this is mother and daughter talk， 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讲的话你不可以反驳。他们有一个 communication channel， 在有些范围之内就不能够让他们太过自由。那我说这些情形，就是说你总要 establish 一个方法和你的儿女能够一直不断的 communicate， 我看这里也许你们孩子没有那么大，刚刚可能逼近11、12岁或者是10岁左右，开始有一个问题，因为人格的培养到12岁是个关键。为什么犹太人到12岁给他成人礼，像耶稣12岁在圣殿里面，对不对？巴门是吧？这个犹太人是一定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12岁是一个关键，他的人格，他的 identity crisis, identity need 到这里到达顶峰。小孩子从7、8岁开始常常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他开始 awareness。到11、12岁以后，他非常 conscious。你看到了 teenager 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漂亮，就是别人说他，父母亲怎么样称赞他，他还不满意，他总觉得我是个丑八怪，我鼻子太大，啊，我眼睛太小，我眉毛太淡，各种各样，对自己非常 conscious。男孩子就天天练举重，为什么？你看好了，13岁的孩子开始练举重，为什么？不够强壮 ，not masculine enough。其实他不晓得，太早练举重都变矮冬瓜，他不晓得。啊，跳绳啊，他太矮了，跳绳啊，打篮球，这些东西都是证明说这些少年人对自己 self awareness， 而且多半是不满足，对自己不满意。很少有哪个孩子对于自己是满意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接纳自己。信主的儿女知道神已经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所以他也容易接纳自己。If I am good enough for my God, I may be good enough for myself。你懂我的意思吗？尤其在这里有很多的 competition。如果你的孩子智商是普通，那是一种 competition。如果你的智商，你说那我孩子智商是150，天才型的，那就没有比较是吧？不，150跟150的比，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而且那个比赛更加尖锐，没有办法不比，所以他们就非常多的这个 peer pressure。这个功课好像不行，还要参加课外活动，参加课外活动还不行，还要做社团的这个领袖，好多好多问题，还要参加各种各式这样的情形。这些事情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自己不满意， they don't feel that good enough for themselves。 那这个情形如果没有慢慢的，我们怎么脱离这个心态呢？成人怎么脱离这个心态呢？ How do we escape from that？ 我们有小时候有没有经过？有，我从来也不觉得我自己是good enough， 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要参加，那个也要参加，什么的活动都要参加一点。那么怎么样我们 outgrow that kind of 这个 pitfall， 怎么样我们会慢慢的，很多人是因为现实的问题，发现我不是全能，不是十项全能，我发现我不是这个超人，所以他就开始发现，哎，有一两样我做的最好的。 I have found my strengths, therefore I can be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in this area。我在这方面比较强，所以我在这方面比别人高明，所以我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安全感，我不怕别人跟我竞争。那你怎么，你为什么选读这个你现在读的科系啊？大半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好，所以你觉得很方便，很 comfortable， 很安适，你在这进入这个 field 不成问题。你知道我做了一件最傻的事情，我为什么读物理？因为我所有功课里面物理最差，我偏要争这口气。我最好的科学学科是化学，可是因为我父亲也读化学，我母亲也读化学，我姐姐保送化学系，我一想不干，我不跟你们比，所以我就去读物理。我弟弟后来又读化学，我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物理不够好，我在高中的物理就是唯一一门不是其他一门不是最好的，所以我就一定要出这口气，一定要考物理系第一志愿，就考上了。考上又发现也没有怎么样，并没有给我什么满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handle 我们里面对自己的不满足。那么你知道圣经的原则，神基督已经接纳了你们。我想我们要读一读好不好？罗马书15章第7节，我想是第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啊，罗马书15章第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基督接纳了我们， 所以我们里面有安全感。大家唱这首诗歌 Just as I am， 照我的本相，基督已经，神已经接纳了我。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从 teenager 开始，就算不知不觉天天面对这个问题， you know that's a lifelong process。 你说我学这个小学六年，不晓得这 Missouri 是不是这个制度，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我这么一路学上来，每一门学问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time frame 叫我学会的。但是你的个性的成长，你的人格的健全， it's a lifelong process。 It'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It's never too late to fully develop。 但是你也晓得，以往一些错误 hinder， 以往你一些不正常的情形影响你的发展。所以有些人发现自己是 not sociable， 有些人发现他有一个很 dominating need， 他需要 overpower 别人他才开心，他才喜乐。这些都是人格发展上面当初有一些问题造成的，跟你父母亲的个性遗传也有关系，跟你环境也有关系。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神还能改变我们的个性。我自己这个很 dominating 的人，但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侍奉12年15年，我就发现我的 dominating 会影响妨碍别人，我就不得不对自己说，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You have to cut back， 你不能够这样子影响别人，你不能够这样子 overpower 别人，你不能够这样什么事情都要照你的意思。很多时候甚至有人说，周弟兄，这个事情你做的很，这个事情该你做，我们不会做。我说不，我不做。最后一件我不做的事情是什么？是 church 教会里面的 administration， 我请我太太做，她的个性跟我不一样。假如我来做 administration， 就到处都有我的色彩，一看就知道这是他做的事情。那我就说我不能再做了，因为我再做不仅对我不好，对弟兄姊妹不好，对教会也不好，对主也不好，所以我必须不做。我的个性很强的，很看见人，每一次看见人家怎么样进行，我立刻有一个反应，帮助或者是怎么样情形 criticism。我不能这样，我发现 I cannot live that way， 我的个性需要改变，我还需要让主来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成长不断有的经历，让主一直改变我们。我再说这个改变，从很小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信主，从儿童时期开始到青春期，到进入社会，进入夫妻中间，神一直在做改变的工作。神一直要我们生命更像耶稣，更像基督，不是照着科班字句的方式，而是照着我们的个性。刚才我们昨天讲过，基督有四方面的表现，有不止四方面的表现。我们也是个性上面各种成分不同的柔和，每一个人他都按照神所量给他的这个 measure， 要彰显耶稣基督的 measure。 这是我们的 goal， 不是跟人 compete， 不是跟别人增进比较，不是在家里面发现谁做王，不是在父母身上儿女身上拿出做父母的权威，不是这个，而是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叫我们像耶稣。很多时候人到我的面前来 counseling 问题，有些是我能解决问题，有些是我说弟兄，不是解决问题，是你跟基督的问题，是你跟基督的关系。你知不知道神把这些事情放在你身上变成难处，你有什么盼望因为这些难处而改变像基督，这才是你要问的问题。如果你失去那个目标，你只想解决问题，你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喝酒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你晓得吗？不是谁讲一醉解千愁，如果是 overcome depression， 一醉解千愁，当然酒精是个解决醉的办法，解决愁的办法，对不对？我忘记谁讲这个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赞成说是一醉解千愁呢？你可以用酒，你也可以用药物，对不对？你 depression， 你吃了什么药就马上 out of depression， 还不是说有后遗症的问题，而是说 it doesn't accomplish the goal that God has given us， 你并没有满足神在你身上给你那个盼望跟恩典的结果。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个 counseling 或者是有一个正面的用途，积极的用途。兄弟姊妹中间有昨天提起来这个 sibling 的 fight 问题，每一个家庭的儿女兄弟姊妹中间都有明争暗斗，根据他们的个性 或者非常的显明，或者非常的隐藏。我有三个女儿，那个老三是最可怜的，因为她比较小，她跟老二差7岁，所以我们老大老二老是把她当小兵搬来搬去。她小时候很开心，因为姐姐叫她做什么她觉得很光荣，我的姐姐叫我做的她起劲很不得了，很起劲马上就做。姐姐说跟我倒杯水来，她就倒杯水来，跟我捏捏脚，她就捏，什么事情都做，以能够服侍姐姐为光荣。这小孩子的时候，到后来大一点就是不大甘愿了，为什么你叫我倒，为什么你叫我倒酒水，又是你叫我倒酒水，开始有了 conflict。 那这个 sibling 当中的 quarrel 跟 fight， 那我的老大老二只差17个月，什么事情都要比，什么事情都要比，而且他们个性上正好相反。这个老二很喜欢表现，很喜欢做头，偏偏他是老二。那个老大呢无所谓，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轻描淡写，好像很会这个运用政治手腕。老大老二不是，老二是什么事情是冲锋陷阵的，如果他们俩次序换一换的话，根本也就不会出问题。但是神就是用这样一个 order 要改变他们的生命性情，让他们两人得最好的益处。老大快要上学了，我问老二上大学了，我说、姐姐明年上大学你会不会很开心啊？耶、他说我明年做老大了，他过来一下But I miss her. I already miss her. 一想到姐姐要走，已经 miss 了。所以你知道，兄弟中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There's a love-hate relations. 你看雅各跟以扫，圣经里面，他们两个是标准典型的 sibling quarrel 的典型。雅各和以扫，以扫是老大，雅各是老二，对不对？抢着要出来，雅各结果没有出来，绑了一根脚上绑个红绳子。雅各跟以扫当中的 fight， 这个很严重的 fight， 从母父中间就打起，一直到他们为了得到父亲的宠爱，一直争竞。那个母亲利百加爱雅各，以撒爱以扫，造成家庭里很多的问题。以后雅各流荡，以扫的问题是他的婚姻不讨他父母喜悦。雅各的问题是在神的手里，雅各出去到巴丹亚兰，到那里流浪20年，神把他放在拉班的手下，等到他从那里回来以后，他必须面对以扫，必须面对以扫。我看见这段圣经，我就非常稀奇神的忍耐做工在雅各身上。雅各见到以扫的时候，当然雅各还是他那诡诈的一套，把他的牛羊啊牲畜啊分成3堆啊，2堆在前面，1堆他自己最爱的啦，这个放到最后啦，小儿子啦，垃圾啦，跟这个不是垃圾了，这个对，跟这放在最后啊。那么前面不大喜欢的先走，然后说是用这些礼物去解他哥哥的恨。圣经讲得很明白，等他见了以扫以后，他说了几句话倒是不错。他说求你容纳我，我们刚才讲接纳的问题。我不晓得他真的口上这么软，还是因为20年之后他的生命改变，我相信两者都有可能，生命改变多一点。他说求你容纳我，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很多人读这句话就哇，雅各真肉麻不，真正有属灵感觉的话，就发现说是你容纳了我，不是我容纳你。两人在一起常常发现对方容纳我，不是我容纳对方，这是一个属灵的学习。 I mean how can you put up with my personality, you know, how can you put up with a jerk like me, you know? 真正一个有属灵感觉的人常常这样感觉，是你容纳了我。所以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因为在以扫的身上雅各看见神的管制，他看见神把以扫做他的对头，使他的生命受压迫，受熬炼，受对付，然后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产生真实生命的感觉。所以雅各能够从心里面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接纳 ultimate goal。 对自己的认识一个 ultimate goal， 知道我天然生命的败坏是无可救药，而看见神用别人来改变我的生命。当我看见我的生命这样丑怪，这样不可靠的时候，看见别人身上神的恩典，我能接纳别人，我发现人家容纳我，那这些情形就变成生命里面的宝贝 golden nugget。 雅各和他兄弟中间的问题20年，他逃到巴旦亚来，神仍然没有放过他，用 relative 来对付他，他的母舅舅舅拉班。所以家庭里面这些许许多的问题，看你愿不愿意学功课，看你愿不愿意看见耶稣基督在改变你，就看你是不是肯让神的手做工在你身上。你可以逃避，可以从这里逃到那里去，神的工作在你身上没有成全，还是你说我看见我跟家里人的关系是神做工的手。然后再谈到父母亲，我不想还有时间哈，刚好没有了是吧，时间到了。那父母亲的问题我简单讲两句话。圣经教导我们尊重父母，要对于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个 generation 我们怎么态度，或者今天我们家里面我们应该怎样服侍父母。清楚的命令是说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是你在世得福长寿带应许的命令。神实在是用父亲母亲 father figure mother figure 来表明神对我们的爱，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一个正常的家庭，父母亲是代表神的爱， no doubt about it。 所以神要我们尊敬父母，是要我们知道神曾经借着他们给我们一切的供应和需要。 social concern 现在的问题，我父亲刚来美国的时候曾经住在我家一段时间，他很不开心。他为什么不开心？不是我不爱他，不是我不肯照顾他，是觉得他没有自由，是他觉得没有自由。我父亲的经济环境不错，所以后来有一天他把我叫上楼去，他说我真是觉得要病了。我父亲唉声叹气，非常 depressed， 他没有自由。他说你的朋友都不是我的朋友，你家里我也不好把我的朋友请来大闹一场，你也受不了，所以我就被迫没有 friendship， 没有 social circle。 这不是他讲的，我们慢慢谈话中间我发现这些事情。我说爸爸来，明天我陪你买汽车，你不要开我的汽车，你买自己车子用好了。我就陪他买了第一部车子，5000块钱买了一部 Volvo， 好多年以前。他很开心，他有 Volvo 开， Volvo 比较精创，我买 Volvo 有道理，因为 Volvo 最精创。我想我父亲技术不大灵光，买个老一点车子比较好。果然以后那 Volvo 创过6次，最后报销，但是创了6次才报销，那不错。那每次我父亲回来都有惊无险，他说谢谢你买的 Volvo 不错， Volvo 真的可以，拖他又去买，又去买2个 Volvo。 第二步我就说你现在路也认得，也会开车了，你自由了，我跟你去看房子。我知道他有钱，他本来说哎呀说买房多麻烦，其实他是交大毕业生，他英文也好，身体也好，这个他的 social 圈子非常广，到现在他的朋友比我多得多。但是当时住在我家里，他真的就是受压呀，非常 depressed。 那我讲的几年，我后来我父母亲搬出去了，非常开心。但是我的岳母在我家里一住到现在。我的岳母住在我家里，从他到美国来以后，去了儿女那边转了一圈以后，就一直定居在我家里。我们很爱他，而且他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家庭。他跟我父母亲不一样，我父母健在，我岳母只有一个。所以一方面我看见他的需要，我父亲的情形，我就帮助他 establish 他自己的生活，他很开心。可是对于我的岳母，从来没有意思这样去做，因为个人情形不一样。那好了，我父母亲来了以后，最后把他的岳父母也接来了，我还有外祖外母，两个都健在，91岁，不过还没有信主。我对我父亲讲，我说爸爸你真了不起，我说人家呀 都是先做父母，不，先做儿女后做父母。我说你是反过来，我说你是最好的女婿，我说看见的，因为你是先做父母后做儿女，你懂我的意思吧？我的岳父母，我父母亲到台湾一去就是40年，没有见到他们。我母亲非常想念他们，虽然他们是已经结婚了，但他们出来以后就没有再奉养过父母。等到他们出来以后，重新做儿女，学的承欢膝下，好像老来子那样，真不容易。我父亲非常懂得体恤老年人的心，因为他真正和他的岳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他已经自己是个老人了，所以他非常懂得老人的需要。那我说爸爸你真了不起啊，你做女婿，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女婿，所有人看见都羡慕沈老先生，因为他有个最好的女婿。我父亲说，我做给你看榜样的啊。OK， 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所以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把家庭赐给人，叫他成为喜乐的来源，也成为一切保护供应恩典并且改变我们生命的管道。主，我实在祷告你，愿意在教会中间看见神的儿女各个人对于家庭都有正确的认识，并且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彼此接纳，从夫妻相处开始，以直到处理我们儿女的问题跟我们奉养父母的问题。这一切主，我们都需要你的智慧跟一个我们里面柔软愿意顺服愿意学习的心。主，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越过越喜乐，因着你赐给我们家庭，叫我们满足与你自给我们的慈爱。我把赞美敬拜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常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你的儿女，听我们这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